后面讲这个手把白玉鞭，立珠尽击碎，不击碎增匣泪。实际上它是重叠的来说前面这个东西，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月冷风高，鼓言寒会，实际上这就是手把白玉鞭，立珠尽击碎，尽击碎。所以国有宪章，三天桥罪，它是有一个不孝为最大，是吧？不孝者就是说你不能够辜负了禅宗的祖师，作为一个禅宗的人，你就不能够把禅宗变成文字啊，不能禅宗变成文字啊，所以说三千条罪啊，三千条罪，还有就是法律很严，所以说口风很严啊，口风很严，但他这个正是他显示禅宗最独特的、最具有生命力的一种方式，最具有生命力就是传法的一种方式。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十三页，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括号里边的原文的这个还没有解释，刚才把整个那个总体的解释完了，我们看一下括号里边的啊，色身败坏如何是坚固法身，然后原文点出来是明显化作两绝，对吧？那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你就有问题，是吧？你说你看我有没有病？你好好，你不会有这个问题啊，对吧？肯定有病，是吧？就是，化作两绝，他说，但是原文又从另外角度，他分开也没啥，不妨分开啊，对吧？这个可以凸现出法身的本性嘛，对吧？所以他从两个角度去说这个问题啊。然后呢，大龙说，三花开四锦，见水湛如蓝。我们刚才说这五孔笛子。撞着这个粘拍板，或者粘拍板，虽然你懵懂无知，但他还给你来个懵懂，让你更加懵懂无知。但是第二个懵懂无知是真正的，启发他的东西，启发他的东西。第二个是，就是说真正的，就是说用不懂来令你懂啊。第一个是确实是不懂啊，他是一个，确实是一个。确实是一个错误的啊，第一个人。但是即使这样，原文也说，那他不妨分开。你从另外角度，他就是问的那个清净法体，也没什么呀。这就是说，这里面就是可以用为什么放到这个语境里面，就是这个《金刚经》里面讲这个法身、色身，以三十二相见如来什么什么，这是从此经出一切佛和佛的智慧啊等等这些啊，这种就这种在《金刚经》里边。它是这样不断的这样一种，来传递转换，传递转换，对吧？好，他说五孔笛子撞着粘拍板，然后他说浑沦破琥珀，就是一团浑沦，就是一团巨大的东西，就是说你怎么都掰不开，对吧？一合相，对，一合相即不可得啊，一合相，哎，但这个一合相。但是有这意思，他实际上这指的这个三开心这句话，它的真实的那个东西，你就说真扎不进去，对吧？你就没有你就是一个，你没有就是古人讲蚊子上铁牛，对吧？蚊子叮我那没问题了，它叮随意叮，但它这时候碰到一个铁牛，它就叮了，对吧？这蚊子代表什么？分别心，铁牛就它这个它这样一个，就这句话就是个铁牛，蚊子就是我们要讲啊，这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就是这样。所以所以古人叫蚊子上铁牛啊，禅宗里有这样一个比喻，就是，他说这叫浑沦破不破，是吧？掰不开，是吧？他说人从沉舟来，却往许州去啊，人从沉舟来，哈、啊，你往东，我往西啊，就是这样的啊。好，那这我们再看这个，人从什么沉舟来，却往许州去，就类似第十四页这里讲的，就是说君向西秦，我至东鲁啊，我至东鲁。好，那我们看第十四页啊，他对于雪窦的这个颂啊，这个对他的一种应和啊，对他一种附和或者应和啊。啊，他说问曾不知啊。其实我们实际上你要整体理解，从原始来讲，问曾不知答还不会，月冷风高鼓言寒会，这其实非常优美的一种表现，一个浑然一体的，就是前面像那个浑沦破不开，就指的三花开四锦见水三样，赞的是这个啊。他说 然后呢，问僧不知，然后圆悟一句句来跟他来回应啊，一句句来，就像应声虫一样，对吧？一句句来回应，但不完全，应声虫是跟你一模一样，但他实际上是跟你哎，你此起彼伏哎，你做我行，你行我做，他是就像跳舞一样啊，这种语言三昧啊，就是语言显示三昧，从三昧中来，语言本身也就是三昧。他说，然后呢，他说问计不知，东西不变。东西不变就是说，哎呀，常和无常，不知道常在哪里，无常在哪里，把这个分割开，东西不变，是吧？然后呢，弄物不知名，哎，弄物不知名，哎，所以你说来说去，你像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对吧？啊，就是你问的东西，你实际上就是来自你的无知，啊，来自你的无知，啊。然后呢，买帽像头，哎，就是你买帽子的时候要根据这个头的尺寸来看嘛，看这个头来买这个帽子，对吧？头的尺寸这个大小再去选帽子，对吧？买帽像头，答还不会，问曾不知，答还不会，答还不会呢？这个答还不会指的是这个大龙禅师这个回答，对吧？大龙禅师的回答，其实也没有正面的回答他，叫旁辟，叫旁辟。他说南北不分，你前面是东西不变，我给你来个南北不分啊。来个南北不分，是吧？换却独鲁，换却独鲁实际上是悄悄的给你移髓换骨了，对吧？移髓换骨就是看来我给你犯了同样的错，其实上我把你的病全治好，我显示超越你外的东西，你之外的东西，所以叫造天龙地，盖天盖地，对吧？龙天造地，盖天再盖地，是吧？换却独鲁，然后呢，江南江北啊，江南江北代表什么呢？处处都是山花涧水啊，就天南地北。所以这一切都在回答这个问题啊。好，月冷风高啊，月冷风高呢？他说何似生啊？何似生？就是说怎么样呢？啊，何似生？这个生实际上是一个像一个语气词啊，好相似啊，哇，真的就这个样子呢？啊，何似生？啊，就是在感叹啊，何似生？啊，他说你看如何啊？月冷风高怎么样啊？啊？啊，他说这个古言啊，不，还有这个啊，何思成。然后他说，所以这个何思成这里如果说一个问号，他的标点就标错了，他应该是个句号或者一个感叹号啊，一个感叹号。但问号也可以啊，问号也可以，就是到底是咋回事啊，对吧？也可以这样说的，但也可以是感叹号啊。他说，今日正当这，所以他用了个今日，就当下，你我现在当下就是这回事，当下就是。月冷风高，你知道吗？现在就是月冷风高，是吧？当下就月冷，这就我们说的这个玄用即体，方从不厌，对吧？方从不厌，是吧？他说今日正当这时节，天下人有眼不曾见，有耳不曾闻，有耳不曾闻，古言含晦，古言含晦。他说不雨时更好，古言含晦，他不下雨的是更好，更枯更枯瘦，对吧？更枯瘦，是吧？无恐笛子撞着站拍板啊，就刚才那个说法是。堪笑落逢达道人，他说落逢达道人也要真正到这一地步才行呢，对吧？他说到这里到这一地步才行，然后说还我住帐子来，还我住帐子来啊，就意思别再啰嗦了，你讲好了又去到了选什么的。他说成群作对，那么来啊。他说什么是陆逢达道人啊？陆逢达道人，那还我住帐子来。另外一方就说我准备收拾你了，你小心我打你的啊。另外一个方面，他说那他是成群结队那么来，就说我们是陆逢达道人，我碰到千万人碰到一个是行家，但他说你看成群结队都是达道人啊，都是达道人啊，不将与莫对。不见于墨子，他说你这样什么是见大龙呢？那大龙到底说了一个什么呢？就说大龙也是不将于墨对啊，他说那将个什么对他？那不将于墨对你什么对他呢？你什么去对他了？然后赵州和尚说成七气，四眼就是大眼瞪小眼，对，就四目相对，对，成七气，对。你看手把白玉鞭，食物也手把白玉鞭啊，他说一指七傲折了也，不是七节鞭全部给你折断了，对，一指七傲折了，说你还有什么白鞭？那这是原文又开始 和他进行了一种游戏，文字游戏。你拿什么白玉鞭，我给你鞭子都没有给你折断，是吧？他前面说什么达到了，他说就这样子还给我了，别在那指手画脚，是吧？然后他说立珠尽击碎，立珠尽击碎，立珠尽是留于后人看，击碎了给后人看啥呢？看击碎后那个东西，如果是立珠之美，必须击碎才显示它的光明。他说哎呀可惜了，可惜这么好的为什么被你击碎了，被你击碎了。他说不击碎，不击碎那就放过一招，他哎呦那么些不击碎又放过一招，如果不击碎那就增瑕丽，反而你就遮蔽了它的光明。啊，遮蔽他的光明，他增霞泪。他说：“弄泥团做什么？”他说：“哎，你怎么弄泥团汉？就是在这绕来绕去，就是在啰里啰嗦干什么呢？对吧？就是说，又说了这么多。他说，然后呢，转见郎当，哎，他说你这样说什么不击碎又什么增霞泪啊？实际上你说的越说越远了，对吧？他说过犯弥天，过犯弥天。所以这个增霞泪的话，如果你不击碎，那实际上这个罪犯。”罪恶滔天，所以说国有宪章是吧？国有宪章3000条罪，他说十法者绝，他是真正的内行是非常恐惧的，就是说他懂得真正的人，他是无知者才无畏，但是真正知者他是很小心谨慎，他这口风甚严，他不会轻易乱说，对吧？然后他说国有宪章，然后十法者绝，然后呢招打3000，木打800，就是早晚都挨打，早晚都挨打，3000条罪，按照国法有3000条罪啊。如果你不击碎，你增霞泪，那么按照这个国家这个国，就按照这个国法，对吧？按照国法，那你3000条罪啊。他说：“哎呦，只道得一半在。”哎，原文又是：“哎，你只说了一半，只说了一半。”啊，84000无量劫来堕无间业。无量劫来做无间业，不光说3000条罪啊，就是你永世不得翻身，对吧？你做无间业啊，这就是你谤，就是莫谤如来正法论啊。如果你说什么什么，你把它说的明明白白，实际上就是谤了正法论啊，禅宗的眼就被你灭掉啊，灭掉。他说就是84000无量劫来做无间业，也还未得一半在。这无间业84000劫，还这罪还是一半啊，还不够狠啊，还不够狠。但他把它延伸到无限回，其实又是另外一种意思啊。好，我们这个讲到这里啊，那么再回到这个《金刚经》中通啊，我们看到《金刚经》中通的第一。52页，第四仪啊，断声闻得果是取仪。既然一切贤圣皆无法而所显示啊，皆而现其相啊，就既然一切贤圣呢，前面讲的一切。贤圣，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既然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那么你又说，什么是斯陀含，什么是须陀含，什么是阿那含，什么是阿罗汉？那既然那都是无为法，为什么还有这个差别呢？对吧？还有差别。然后他就讲，声闻，这声闻得果，声闻得果是四果啊，对吧？就是须陀含、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对吧？但是声闻真得果的时候，他不执取，这个不执取才得到这个果的，对吧？得这个果的，所谓佛法即非佛法在这里的，那如果说这法不可取不可说，但是这些为什么还要证到这个果，证到那个果了，是吧？所以这有个这一段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啊，这种疑的，然后呢？这正文，他说，他问须菩萨，那你说须陀洹他会不会这样想？我是须陀洹果啊，一个正到须陀洹的，他会不会说，哎，我是须陀洹，告诉你，我正到出果了，是吧？我破除了什么什么啊，薄贪嗔痴啊，什么五下断五下分结或者怎么样这种哎、啊， 然后呢，这个须菩提说他当然不会了，须陀洹当然不会有这个想法。他说，须陀洹入流啊，他既然入这个法流以后，他实际上是无所入的。这个法流是这个逆流，它不是这个流转之流啊，对吧？它这个真法之流，它这个如果这个流是不流转的呀，对吧？只是对流转了，你看它往上走，它就没动，因为你在流转，你它在跟着你逆着走，对吧？它就不动了嘛，对吧？所以说它无所入啊，它这入流它无所入，对，所以这才是须陀洹嘛。而它不入什么呢？不入色声香味触法，不随外境流入。前面说不着于色声香味触法，不着于色因行不是，不住什么什么，对吧？心不着于，不注意这些东西。那须陀洹呢，他就不着，初步的离我们最近最日常就是色声香味触法，他不着于这些东西。他说呢，他不入色声香法，所以说他是这才是真的须陀洹嘛。然后比如说斯陀含二国人，对吧？诸国二国。斯陀含呢，说斯陀含呢叫一往来，斯陀含就是这个斯陀含，他是在下一辈子就成就了，对，就成就了。那须陀洹他有七次这个往返啊，再到人间。那他就是这一往来，对吧？一往来，他说就一往一再回来以后就 over， 对，就彻底成就了。那这个一往来，他说十五往来啊，实际上是没有来没有去的呀。这才叫斯陀含嘛，对吧？这叫斯陀含。然后呢，这个阿那含三果，对吧？阿那含三果呢，他说，他阿那含能不能说我是阿那含？他说，因为阿那含叫不来，对吧？对，不来，不来。他说实际上没有什么来和不来，既然不来呢，那也就不去嘛，对吧？也没有什么去了，对吧？他实无不来，没有什么不来的，对吧？所以他说这个真相的这个层上来看啊，入流无所入，不入色声香味，香味触法，是那不来就没有什么来的，实无不来，实无不来。然后呢，阿罗汉呢，他说没有什么成为阿罗汉，什么实无有法名阿罗汉。如果阿罗汉做是念，我的阿罗汉道，那就着我人众生受者。那当然了，如果须陀洹做试念，他说我得须陀洹果，那也是说我人众生受者，对吧？我人众生受者，所以说不做试念啊，圣人就是不做试念啊，他不以果为果啊，他没有那么多废话啊，他没有那么多废话，所以他不会把它商业化变成标签，或者比如说这样，他不会有这样一种啊，就是广而告之啊，对吧？所以他不是那样的，对吧？而他自知。他不一定说求别人去印证啊，然后拿着印证拿一个证书，你看这是印证我开悟了，我证的须陀洹果了，是吧？这个是一个世俗的东西，如果这样就是非常的是就不是真实的这个佛法，这所以金刚经就是给你金刚一个火眼金睛啊，你就不信邪啊，不信邪啊。然后呢，这个阿罗汉，对，阿罗汉，对，所以说阿罗汉他是有十五法名阿罗汉。他如果阿罗汉自己认为我得了阿罗汉道，那他就是说我人众生。他不要说阿罗汉，他连这个斯陀含还不是嘛，对吧？他一点，他认为他真的四果身，他连初果还没入门了，对吧？那就是个凡夫嘛，是吧？他说十五法名阿罗汉，所以说斯陀含、须陀含、阿那含、阿罗汉。都不做试念，当他证到这个果的时候，他是没法说，他不可能起这种分别啊，就不起了分别，他才可以继续依着我继续在生进的啊，继续在生。其实分别就说明他这个东西就不干净，他就没法再进入啊，甚至就是说你得的是假的东西啊，叫不取于相嘛，对吧？不取于相啊。所以这个，如果从我们从非常认真的、很严肃的角度。这个东西实际上，比如说了生脱俗或者转凡成圣，它是非常个性化，它不是社会化，它不是商品啊，它不是商品，它就是它自然它都无我了，它当然不会说名闻利养什么乱七八糟那种东西啊，高下或者商业的这个动机啊什么这些东西，对，这是很自然的，很自然就会这种情况啊。但是它也有自然的因缘，可能跟它有缘的自然会碰到它，对，这是。 凡是世间法都是来得快去得快，把这个因为在这个商业的技巧的这种安排之下啊，很快聚集民生财富啊，但是很快也是缘起缘散，很快就灭掉了。他然后因为这个须菩提他以自己为例，他说我是阿罗汉，但是我不会有这个想，我不做事念，对吧？我不会不做事念，就我自己不会有这样一种分别嘛，对吧？不做分别，他说我是离于阿罗汉，他说如果我有这个想法，对吧？我着于这个相的话，那世尊就不说我是乐阿兰的行者，对吧？就清净注意清净行之，他说。因为须菩提实无所行，所以说呢，我是乐阿难陀行清净行啊、我们看傅大师的颂，傅大师颂呢是先是前三果啊，前三果，他说舍凡出入圣啊、这是须陀洹对吧？然后呢，烦恼渐轻微啊、他的烦恼粗重烦恼啊，这贪嗔痴越来越轻了啊，所以说正果。并我们一般会以为正果就是有神通，或者是有禅定、有功夫，就是有某种超于常人的东西。哎，实际上正果是自己的事，就是你的烦恼、贪嗔痴有没有减轻啊？这是一个核心的标准，自己也可以判断。但我们也可以观察人，观察我们那号称就他那种或者那我们观察号称那所谓的圣人这些人啊，这是很简单啊，很简单。他说这个烦恼渐轻微，这所以他整个他这个所谓进入无为法，是用无为法的这个智慧啊，然后来破除我执嘛。我这是就是烦恼嘛，这我知道就是无明，它体现在贪嗔痴无明言行之中的种种的烦恼，它在表现出来就是这个色声香味处在这边不断的流转，对吧？流转。那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真正的一个烦恼轻或者正如这个圣位的人，他其实没有什么好奇心，没什么，因为生死的既然我都没有什么，那还有什么其他有什么好的话、他也不会看到那个不会有那种啊世俗人，比如说哎呀你是个有钱或者有权，你说长得好看这怎么样，这我就跟你有意接近或者怎么，他不会有这样一种东西啊。大乘菩萨更人，他一开始就平等，从他的一开始他的心性他的这之间就随时都是平等。但是这个小乘的人，他毕竟他这个声闻乘，他毕竟还有一个俗和圣和空和有，烦恼和非烦恼，有这样一个最根深蒂固的这种区别，哎，所以他还是不太一样啊。所以说他是叫烦恼，叫烦恼渐轻微，然后呢，断除人我执，这创始至无为。哎，首先呢，人我执、法我执嘛，对，断除了人我的执着，然后呢。才达到无为啊，达到无为法啊。圆成即身见啊，今者乃知非啊，就是我们的声色香味触，这是尘的尘境，以及这是对外的，然后对内的身见啊，对身见啊。所以这些东西呢，但现在当你破除人我之处，对这个外境，就是生成色香味触吧。我们这个身啊，五蕴根身啊，这顿才破除掉了，他这次才知道今者乃知非，现在才知道、哦、原来这不是那么回事啊，就是不是，所以乃知非就是说它是空的啊，它不是实有的啊。其反人天后，也去迹不知归啊，其反人间，人天其反以后呢，最后他就他就去迹不知，进入涅槃上进入不可说的东西。这个寂者是寂灭涅槃的不知归，但是有一个问题，他到那边他不知道回来，他就不回来了。菩萨那是如来，他是如而不来，那是菩萨佛，那是寂如又来，对吧？这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不知归不是，就是成空至寂啊，这是小乘的特点啊。这是前三果，然后他第四果他说就是阿罗汉，他说无声呀，他说无声即无灭啊，那本来就有无声无灭，无我复无人， 没有生灭，没有我人的，永除烦恼障，长慈后有身。所以说凡行以利，舍离重担，不受后有，就我不再会回到这个世上，不会再轮回身了，天上地下都找不到我了，对吧？不跟你们玩了，就这样。来，永历这长慈后有身啊，这是这个除了这个烦恼障，就彻底的灭除了烦恼障啊。静妄心亦妄啊，无复起贪嗔啊。既然心静俱妄，那就说不会再起贪嗔了，对吧？起贪嗔了，那说但是呢，无悲空有智，哎，因为没有悲心嘛，所以你的智慧呢是空智。那你的空是把空当成了有了，所以你也是一个空有之智啊，你有空嘛，啊，有空啊，但这是吧，就说你的这个，哎，你的智慧实际上也是没啥用的，叫空有之啊。他说疏然独认真，哎，他好像这个独立的，哎，就是就一直是任运的，就是任运真性，但他不起任何作用啊，不起任何作用。好，然后这个继续啊，我们看这就关于这个四果不执着的这样一个声闻得果是取矣，声闻得果并没有执取啊。如果执取，就凡作是念，它就不是声闻。你说有一天，哎，我现在，我昨天怎么样？我的七秒，我什么达到什么时候关到空了？哎呦，我现在是证得极果了。然后找个人，哎，我找书看，找个人说，哎，我那个境界是不是开悟了，是吧？或者我是都破除身见了等等这种啊，这样一个问题。这样一个问问题的人身上，其实他就是问题，对吧？他问的这个问题身上是，就像那种就说，色身败坏如何是坚固法身？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不值得回答，对吧？就不是，他就不懂法身嘛，对吧？好，中通里面他解释，我们到第54页，他说。前面说无为法不可取不可说，只须菩提的，所以说呢，他自己，反而就进一步的，他就是引导，再深入的来提这个问题，这样，他说无为法呢，就说有为法不见其无为法也不见其有，也不见其有，须菩提呢，就是为，他以为无为法就是什么都没有。也无法的是什么都没有啊。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些圣贤啊，那四果声闻这些，那怎么又说他正果了啊？为什么都正果了啊？他佛就是佛的回答就是说，果未尝无，但不自作证啊。果是有的，但他不会因此而拘泥于此啊，不会起这种分别啊，就是不会停留在此啊，无助嘛，对吧？无助嘛，是吧？他说，所以说你要再进一步，你必须要知道，不见有果可得啊，不见有果可得。所以说以四果由无作念。他说，那反问他就，那你说四果的他有没有这个正果的这个念了？如果有一个念，就是我人众生受者，那就不是圣果啊，不是圣果。所以说这些正果的人，他是心无所住。才能够圆满他的果啊，才能最终圆满这样一个妙果，是吧？所以说，就是到后面的话，佛就讲，就如果你真正的有证，但心不执着，你就可以层层升进。当然，你也是真正的有证了啊，你这个就可以继续再深入圆满啊。所以说，佛后面说，应如是生清净之心啊，一无所执生清净之心，或者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说不光不要住于有为，也要不住于无为，也要不住于无为法。好，那么这个我们这边后面这个勘定记里边对这个四果做了非常详细的这种所证所断，做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解释。这类的在俱舍论啊一些这里面都讲到，所以我们这里就不再去讲到这个，比如说这个所断所证的这些十六道心啊、十六类智啊什么这些啊，那我们就不去再去讲了。但总的来说，在就说不做是念，他不会起这个得果之念，因为在 正的时候，你正的就是无所得才有果，无所得就是果，然后你再说有所得，那就他没有正，他没有正。所以一个人坚定不移的声称或者坚定不移的相信自己开悟了，那肯定就没有开悟，是吧？也没有开悟。我以前碰到一个人，他说多年前一个人，他说释迦牟尼佛来说我没开悟，我都不信他。我说别着急，你看看圆悟课行啊，那些古代的祖师啊，这边很多的这个，但那个人很好，后来非常谦虚，非常精进啊，他说他也确实没有什么知，但早年轻人们都会这样的情况。他说既然是无所得心，那你证的就是无所得，对吧？证的就是这样，证就是无证嘛，对。所以说弥勒菩萨一个偈，他说不可取即说，就不可取不可说啊，对，自果不取啊，就是说不可取不可说，就自己不会取，就不做试验，就不取这个果之相，对吧？不取这个果之相。下面这个关于这个无争三昧啊，人中最为第一啊，这个无争三昧，无争三昧实际上他意思就是说离烦恼障，既离烦恼障也离三昧障，也离三昧障，三昧本身就是一个障碍。那我们说起三昧，我们觉得哇好神奇啊，好极啊，这么好。其实啊，从更究竟来讲，这百千三昧就是百千种障碍。它障碍了你回到那个三昧的来源处，对吧？那么来源处，它无争行呢，就是无所行，无所行。所以说无争三昧是离烦恼障，离三昧障，无争才是真正的无争三昧，是吧？因为你得离了烦恼障，你就得了阿罗汉果，而你离了三昧障，你才是真正的无争，是吧？真正的无争，你才是真正的三昧，无争三昧啊。所以无争行就实无所行。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五十七页的这个最后一段，这也是用到这个公案啊。这边是有很多名相，比如说八十八劫舍啊，这些东西大家去可以去看，什么身见、边见、见取见、戒权，这个注解文都有。这些东西我觉得，因为我没有时间去，就可以大家去了解，详细也可以去了解。还有什么十六心啊，对，就实际上就是十六智。实际上在这个南传佛教里面讲的十六观智啊，给清净道论把它变成十六种观智的一个进展的过程。比如说生灭随观智，生灭随观智，那清净道讲的生灭随观智就刹那成那是你的观行，你的观就刹那成，你的观跟得上这么快的东西，这个是你会异常的清安，异常发光，身体发光，很像真正的解脱，也会有很多的智慧，那这个是他还是有生灭的对待，他还没有真正的正生，还没有正生，十六观这个在清净道里面有这个描述啊。我们看一下第五十七页这里的最后一段啊，他说：“翠微无学禅师啊，翠无学禅师因供养罗汉啊，遇到这个供养罗汉这样一个机缘。什么叫罗汉？这个地方实际上是供养罗汉，就是那种供养罗汉，实际上就是那个罗汉像佛殿里边那个罗汉那个塑像供养，这个罗汉啊，他这样他在供养罗汉，然后有人就问他，他说。”丹霞烧木佛，这丹霞禅师他烧佛呢，对吧？他冬天冷得很，把那个佛像烧了取暖啊，这种他人家都烧佛了，你为什么供养罗汉呢？你为什么供养罗汉？他说这个问这个问题的人实际上是着于空啊，或者这种狂禅吧，是狂禅，但或许他也是故意问。他的问题实际上就是相和无相，对吧？就是说这个规矩和自由啊，这种这些有为和无为的关系嘛，对吧？他说既然你看丹霞那祖师是那样的，就说那你为什么这么中规中矩的去做这个供养呢？是吧？然后翠微他说烧也不烧者，供养也一任供养。他说烧他也没烧，他也烧不着佛。那供养我要该供我就该我供我就供我的了，这是非常，这叫一道清净，这是非常无爱的一种自然的 你以为他真的把那个佛烧了吗？对吧？他烧的真佛能够被烧掉吗？对吧？啊、但是所以供养还是我供养照供养啊，有什么不对的了？供养一任供养啊，这个说那是供养，然后这个僧人又问了一个问题，那你供养罗汉，这个罗汉像，这个他显灵不？对吧？那你供养罗汉，他来不来？他吃不吃？有没有真的？你饭供这是不是明天早上这饭碗就空了，对吧？这种那罗汉来不来啊？对吧？你能不能看到那个灵性的那来啊？对吧？那罗汉还来也那然后呢就说其实他前面烧不烧这事是也是在说，就是他是始终是一种啊，就是一种空有不二，但是这个问的始终在空有两边，对吧？然后呢，他说。这个回答是非常非常神奇的啊，是非常妙的。他说你每天吃饭不吃饭，说你怎么那么贱呢？你不知道你是谁吗？是吧？非要犯贱问这种问题的，在想象那个虚空飞的那个东西，你每天吃饭不吃饭？这个人不生无语，这个人无语。然后呢，这个翠微和尚他说哎，少有灵力，他就感叹说：“哎，没几个机灵的，都这么笨。你看我的话说的这个份儿，还是不懂啊，还是不懂，这是真是找不到一个懂事的啊。”好，然后我们看另外一个叫长庆啊，长庆灵啊，长庆灵禅师，长庆慧灵禅师啊，长庆慧灵禅他是非常勤苦的一个人，修了很多年，坐破七个蒲团，有一天卷帘大破，还有个非常著名叫万象之中独露身啊，万象之这个法眼禅师实际上是跟他学的，但机缘不弃，没有开悟，后来然后再去参访，碰到罗汉贵生啊，地藏和尚，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开悟了啊，所以他后来他开堂的时候，他成寺的这个。公开的他这个法门，他的老师就是地藏和尚。然而他以前的那个长庆门下，他十几年同参那些人首座啊，其他什么自招自烧，就领一帮人来上面挑战，说你这个忘恩负义。他说这个你啊，说当年参那么多，你现在为什么你现在开悟了有名了，你又说忘了本来就跟着那个地藏和尚是吧？你本来不是跟我们一起的吗？是很不服气啊。他说、哎、那我一个官问你们说。我们老板，我们共同那个长庆灵禅，他说万象之中独露身，我问你们请教一下，就是波不波万象，这个独露身是把万象去掉以后才显示出来呢，还是不去掉万象就显示出来了？然后他说波，然后他说两个是吧？你波那就是两个东西嘛，对吧？他不波，他还是两个。所以那些就被降服了，就被降服了。这，所以他这当然是很能理解，就是说没有开悟的人，他就宗派之见，对吧？就是门户之见。开悟后他就没什么东西啊，但他很诚实。我没在这开悟，就是没开悟。那我在另外就是开悟了，这样。但别人会认为他是一个背叛师门，其实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啊，长庆慧灵禅师啊，长庆慧灵禅师呢，有的时候他说，那这则公案实际上是在应该在这里边有啊。长庆慧灵禅师啊，这第三则，就我们这实际上第九十五则是长庆阿罗汉三毒，哎，长庆阿罗汉三毒是第九页的啊，我们等会再来看啊，但先来看一下这个。长庆禅师这个原来那个公案说宁说阿罗汉，前面讲阿罗汉嘛，对吧？讲这四果嘛，所以他延续这个在禅宗典籍里边选择，因为前面说哦，佛说我的阿罗汉，我无证三昧什么什么的，说十无有法名阿罗汉，然后这也是禅宗里边说哎，供养罗汉，罗汉还来不，然后说你每天吃饭不等等这些，然后这又是一个罗汉，他说宁说罗汉有三毒，不说如来有二种语，三毒贪嗔痴，罗汉当然没有贪嗔痴了，我宁愿说阿罗汉还有贪嗔痴，我也不说如来有二种语， 也不能是，他可以说如来是真欲者、实欲者、如欲者、不欲者、不好欲者等等这种说。那他这句话什么意思啊？这句话说字面的意思，我们先讲字面。他意思就是他说，实际上就是说我懂佛所有一代时所讲的都是一个东西，对吧？说没有二种，就是说我知道所有一切的佛法、一切的语言上都是讲的一个东西，万法归一嘛，所以他是这样来说这个的。那就实际上他是表示自己的一种见地啊，一种见地。啊，然后他继续说，他说不是说如来没有语，不是说如来有二种语，就是佛说的法实际上都是一个东西啊，一个东西。他说不说他不说话，只是没有不说两种话，不说他没说，只是他说的话是不矛盾，是一个整体，或者都指向心性，不离自性啊。但这个时候我是对他的一个自我的一个解释，但是他的意思大概就是这样啊，他意思反正就。我通达所有的一切言语的一个东西啊，然后呢，这个啊，只是无二种。然后呢，宝福啊，宝福和尚问他，他说：“那你说什么是如来语啊？你说不说无语，也是佛说了，但说的是不二法门不二的话，对吧？是只有一种语，不是二种话，是吧？”他说：“那你说什么是如来语啊？那什么是那个？”不二语啊，一语。然后常静说：“聋人怎得闻？”那聋子就听不到呀，啊，聋子能听到佛讲的法呢？是吧？啊，这句话字面是他实际什么意思？他真正要说的那个，他的就字面是聋人怎得闻？但他实际上背后说的什么东西呢？他说佛所说的那个法是不可言说的啊，不可言说的是吧？然后呢，宝福说，他说哎呀，情志你像第二头道啊，就知道你是还落在第二头，不是第一义地，是吧？然后长青说，那你说什么是如来语呢？宝福说吃茶去，这是最亲切啊，最亲切如来语。你说实际上你说如果一种这聋人怎么问，你说我知道如来所说的话就是不可说的话啊，其实你是第二头。到底什么是佛在佛怎么说法，他吃茶去。哎，雪窦颂他说头西第一叫第一头第二头，头西第一第二是吧，卧龙不见止水啊，卧龙不见止水是吧，无处有月波成啊，有处无风起浪啊，有处无风浪起啊。啊，对，无处有月成，有月波成，有处无风浪起啊，有处无风浪起啊，就是有和无啊，有的地方是长啥样，无的地方长啥样啊，就说没有的地方实际上是月光粼粼的碧波荡漾啊，是碧波荡漾，这是无处，但是澄澄明明啊，它不是啥都没有啊，就说有处呢。无风浪起，有的地方纷纷扰扰，其实啊没有纹丝的风浪啊。所以说，你说什么是一头戏第一第二？再说卧龙不见止水啊，卧龙不见止水。说灵禅客，灵禅客，三月鱼门遭点厄，三月鱼门遭点厄，这是一个传说，鲤鱼跳龙门啊，在这个鱼门。这黄河这一个在三月的是个这个鱼逆流而上，然后跳上去，电闪雷鸣，它就化为龙了，鱼化龙了。如果没行就被点了，就额头一点就下去，又逃回，又打回原形了啊。啊，他说灵禅客，灵禅客，三月鱼门遭点厄啊，就说你本来要化龙飞升的，结果你被额头点又回去了啊，又回去了。哎，所以说，他说这两个公案呢，就是都是有金刚般若眼，还是照用现前啊。但是呢， 这些真正的懂得什么是如来语啊，什么是如来语啊。其实所以这个但这个在毕言论班就是展开的一个解释啊。我们要不要学习一下啊。